好，今天分享的是祷告。我相信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祷告你并不陌生啊，起码一天有2到3次的是谢饭祷告。那祷告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好的操练，或者是耶稣在这里在路加福音给我们什么教导？有一位老姊妹啊问牧师说：“哎，牧师啊，上帝会垂听我的祷告吗？”那牧师就说了：“当然，带着信心，你不断的祈求，神必垂听。圣经说的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啊，上帝呢一定把最好的给你。”哇，这个老姊妹呢听到之后太高兴了，太棒了，牧师，我向神求一台二手电视机，哇，祷告了2个礼拜，现在听你的话呢，我觉得是神接着你的口给我一个应许啊，说不定啊神会给我一部新的，你说的吗？他所赐的一定是最好的。那牧师的反应是一方面他说好，我为你祷告，另外一方面呢，牧师呢就联系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希望有一部电视机可以送给这个老姊妹，结果呢还是找不到。过了一个月，牧师看见这个老姊妹，哎呀，准备用一大堆的经文来鼓励她，希望她不要对神失去信心。老姊妹走过来了，她说：“牧师，我想告诉你，昨天呢神已经回应我的祷告。”那牧师问他：“是吗？是什么型号的？”那老姊妹说：“不不不不不，上帝告诉我，我不需要电视机。”弟兄姊妹，祷告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路加福音在第11章，整章呢都是有关祷告的这个教训。前面1到4节呢是主导文啊，我们每周都背诵的了。5到8节呢就是朋友半夜到访一个比喻，然后9到13节呢是另外一个类比，从朋友关系转移到父子关系。这一段的经文呢重点是如何实践祷告生活。对耶稣来说，祷告是个生命，是以行动来实践，以经验来充实的，就是我们可以去体会经验是我们的生命。祷告里面我们看见有两方面的参与者，一方呢是祷告者，是我们，另外一方呢就是垂听者，谁在听啊？上帝。两方的，所以呢有效的祷告不是说哎呀什么技巧啊，或者是有用字是不是很动听，或是长或是短，经文提醒我们关键是祷告者我们的态度，还有垂听者的信实。耶稣第一个教训的是，作为祷告者我们呢只管恳切的来祈求，一件事就是恳切的祈求。我觉得呢这个教训呢对我们华人来说比较难去体会，所以我花比较长的时间去分享这一点。你看经文在5到8节这个比喻呢发生什么事呢？有一个人在半夜时分 OK 就是不断的向他的邻居祈求帮助，对不对？这里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呢中东白天呢酷热不宜赶路，所以一般呢是在黄昏的时候呢他才开始启程，然后抵达朋友家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半夜或者是深夜。然而呢接待人的人呢是置之，怎么说呢，是不能置之不理的，因为在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习俗，就是你接待客旅是个很重要的责任和文化，你一定必须去做的，你有责任去供应晚餐，还有提供你的住宿，给吃给住，你一定要做啊！你没有选择的，是他们的本分。本来家主呢，如果他有足够的食物，哎，问题也不大，只是把食物摆上就可以了。但是一般人呢，他们准备的就是一天的食物，那白天吃完了，到晚上就没了。所以呢这一位的家主呢必须到半夜到另外一个朋友他的邻居家 啊，请他借出三个饼，因为呢，我要准备供应我要来到这个客人他的食物，明白吗？有人来到半夜，他自己没有食物了，他要到邻居里面半夜的时候求他给我三个饼，是个义务，也是个责任。可惜朋友的门是怎么样了？邻居的门关闭了。在当时的生活习惯里面，白天门是打开的，就是方便邻居朋友来往，晚上关门就是休息，也就是说请勿打扰，请不要再叩门了，门已经关闭了，不要叩门啊。如果现在家主回应邻居的要求，他要做起床呢，拿饼呢，搬开门上的这个木板呢，真的把全家人都弄醒了。所以呢，第七节是怎么回答的？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这个回答是合理的，不是没有礼貌。在这种恶劣和尴尬的情况，这位朋友呢还继续的叩门，他没有放弃，结果呢得偿所愿，借到了食物。朋友呢也因为他不仔细的恳求，一定要起来回应他的要求。为什么他愿意起床？为什么？第八节耶稣解释了，不是因为他们是朋友邻居的关系，是因为对方情辞迫切的直求才能得着。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说意在的恳求，那什么是情辞迫切的直求或是意在的恳求呢？如果你看原文翻译很难理解，不怕害羞不知耻的死缠 shamelessness 死缠烂打。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需要死缠烂打？回到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个家主在深夜的时候叩门打扰这个朋友一家，似乎呢已经是超过了当时的规范的这个界限。刚才说了吗？关门代表什么？代表休息，不要叩门。但是呢他还继续的叩门，还有呢已经超过了做朋友之道，已经超过了。但是呢他还是不顾一切的去求，或者是真的不知耻的强求，还是当然呢我们怎么说呢，是比较消极点的。哎呦，不支持，是比较消极来看。积极来看呢，就是表示他抛开一切的禁忌，很热切的去恳求。哇，性质里面是很热烈到一个地步，对方你不回应我，我不罢休。如果我们中国人来看呢，觉得是什么？很霸道。你不回应我不罢休。但是在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在祷告上帝不怕我们不顾羞耻的死缠，上帝愿意我们对他死缠，反而呢不愿意我们对他冷漠的对待，跟他保持距离。怎么说？平时我们对上帝可能没有什么要求，可能只是淡淡的跟他来往，或是很客客气气的寒暄几句，或者是一天三次的谢饭祷告。弟兄姊妹啊，我们称我们的神为神，但有时候呢我们对他的态度就好像我们在国内在学校里面每一堂课之前我们都说老师早安，是什么的？这是一种的例行公事，没有半点的火花，就是说说而已。假如我们是比喻中的主角，老实说我们真的不会在半夜去找这个朋友帮忙，因为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太难为情了，人家都说了已经太晚了，我们何必又要强人所难呢？如果你和我可能是哎呀我立刻回头走了吧， 要面对被人拒绝怎么难看，为什么为难自己呢？我有时候我跟上帝这个关系也是怎么去想，算了吧，神，原来我们的祷告生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哎，祈求是有的，但是我要保持我的身份还有我的面子，或是祈求是有的，但是马马虎虎啦，哎呀，这一刻我还记得住，下一刻我都忘记了一干二掉了。祈求是有的，但又觉得神已经全智全能了，我不说都可以了呗，用不着这么麻烦你，干脆不祷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当然呢，我们觉得为了散个饼，去散个饼，用不着怎么折腾自己吧。但是我刚才说了，不是三个饼那么简单，是责任，是义务。如果我们为重要的事情，为有一些的责任，我们愿意放下面子来祈求吗？我想跟大家看另外一件事，在马可福音，瞎子巴迪买，他是怎么样向主耶稣不至耻的来祈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的一二三。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路撒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门徒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纳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呢。”瞎子就掉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伯利，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为什么我说这个瞎子对耶稣也是一种的死缠烂打？你再看看马可呢，很清楚记载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这个瞎子在路旁是什么呢？讨饭。但听见耶稣走过来的时候在喊叫：“大卫的子孙啊！”你可以想象，如果现在我们这个有50人100人，突然间中间有一个人大声的喊叫：“耶稣啊！”你觉得很反感啊。哎，经文说耶稣没有立刻应允他的哭求，或者是没有反应，反而呢周边的人呢就怎么样呢，不耐烦烦躁的去责备他说：“哎，不许他作声，你给我坐下来。”这种的态度。然后呢，这位讨饭的瞎子呢就越发大声的继续的喊叫：“耶稣，耶稣，大卫的子孙啊！”旁边的人继续就很讨厌很烦了你，但是呢他就这个死缠烂打，最后是打动了耶稣。然后众人呢聆听他哭求的需要，这是我要看见。终于神迹来了，他真的看见。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各位，这是什么信心啊？豁出去的祷告，死缠烂打的信心。我再说，信心在这里告诉我是活出去的，死缠烂打的，哎，是信心来的。所以刚才经文说，请此迫切的祈求，不是天生的。不要以为我生下来，我做一个基督徒，我就懂得去死缠，哎。是透过不断的操练，我们还要学习放下我们中国人这种文化。哎呀，不好意思啦，他都拒绝我啦。哎，是要学习的。情辞迫切的求，不代表耶稣不愿意帮忙。看起来耶稣很懒蛋呢，其实呢，是要他学习，你要等候主，别会回应。我记得我曾经也尝试过这种死缠烂打的一种祷告。很多年前，我爸他有生病，他要做一个手术， 就是把一条一条的塑料管道要放在他这个腹腔里面 ，OK， 就是要准备啊开始洗肾，啊洗肾。他所以呢，他要住在医院一段时间。我爸有超过30年的糖尿病，他高血压，现在呢还有肾病。当时呢，我真的很怕，怕他呢再没有机会信耶稣，然后就离开世界。所以呢，我决定我辞职回香港陪伴他，就是向他传福音。当时呢，我跟他分享福音呢，已经超过5年啊，不是第一次了。也希望与他一同祷告来经历神。我每天我都去医院探望他。有一天，我就是在内科啊病房里面，我就是为他的灵魂能不能得救这个问题，我一遍的传福音，我真是祷告求神拿走他的硬心，希望他能够把握时间来信耶稣。我急了，弟兄姊妹，我真的急了，我记得我哭得死去活来，差不多1个小时啊，医生来了，我要先出去，然后我就到洗手间里面，我就洗把脸，我看见我的脸跟我的脖子全都是红的，你可以想象我多激动。我回来之后，我爸对面的病床有个老人家，一个老太太也忍不住对我爸说，你看你女儿为你急的这个样子，整个人呢都哭成一个泪人，你就信了吧。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她明白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焦急，但是她看见我就在死缠烂打，他看见我就豁出去的那种的态度，他知道一定是为我爸好。弟兄姊妹，我真的不怕羞在公众场合死缠祷告，我跟神说，主啊，你要出手救我吧。结果呢，当天我爸没有觉知，晚上反而我的情绪太激动了，我胃里面把所有晚餐吃过的东西我都吐出来，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太激动。但是祷告不会白费的。2年之后，我爸再面临另外一次严重中风，之后要动手术，我们又再一次经历神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前后7年的时间，我爸终于信主了。而且他是不断的经历神丰丰满满的恩典，不是停留在得救的门。死缠烂打的祷告，你有没有试过？在第9、第10节，耶稣用了3个字来鼓励我们要坚持祷告、祈求、寻找、叩门。在希腊文的时态里面告诉我们，是连续的去求问，连续的寻找，连续的去叩门。所以呢，祷告不是一次性，哎呀我祷告了一次就可以了，上帝鼓励我们，你要连续的不断的向神祈求，你要寻找他的心意，你要叩天国的恩门。祷告者的态度，恳求的面对我们的神，不要轻易放弃对神的等待。有一位的基督徒，他叫穆讷。穆讷先生呢，他是很有名，一直为他身边的朋友信耶稣来祷告、传福音、分享见证。他离世之前，有人去访问他：“哎，穆讷，请问你的祷告到现在有没有一些的祷告是上帝还没有成就的？”他说：“有啊。”在我62年又3个月里面，我不停地为2人信主来祷告。那再问他，那你有信心这2个人也可以信耶稣吗？穆纳就说，当然呢，我的天父已经垂听他的儿子60多年了，圣灵还会继续的工作，福音的工作不会突然的。不久他就离世了。于是呢，这2个人呢，一个是他的舅父，就在他的安息礼拜中信主了。另外呢是个女子。那有一天呢，传道人呢就把穆纳先生的生平故事在讲道当中来分享。然后呢，散会， 有一个女子走出来跟这个传道人说，你刚才分享的这个未信主的女子就是我。刚才我听，我知道穆纳这么长时间为我祷告，我忍不住，我已经在座位上决志信耶稣。人虽然死了，但祷告的果效，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各位啊，你是不是已经带着你的需要在神面前祈求了一段时间？你是不是还在等候神的帮助，继续为你的学业、你的工作、你在德国的生活、是以你家人、你朋友的信耶稣来祷告吧。无论如何，不能灰心，不能放弃，只是把你的祷告、你的疑问不顾面子，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继续祈求。耶稣应许了，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在主里面莫大的福气。但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还是不冷不热的呢？当我在预备这一篇的讲章里面，我自己也有反省，我要向神认罪悔改。刚才我分享，我可以为我爸信耶稣对上帝死缠烂打，但是我要悔改，就是为什么我为我婆婆信主的祈求当中我有祷告，但是我发现我失去当年我为我爸祷告这种的热切，这种的死缠烂打。难道我不爱我婆婆吗？我有为她祷告哎，但是我失去的这一份的心，我求神继续帮助我，因为我看重，我还要学在神面前死缠烂打。神说他喜悦这种的态度。当然呢，如果我们只是说热心，可能有很多人呢比我们基督徒更有诚意。比方说犹太人的祷告，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他们相信，哎，你在哭墙面前向神祷告，或是把你的祷告内容写在一个纸条上，放在哭墙的石缝中，插进去，特别能够蒙神的批准。那当然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呢，很多犹太人呢很有诚意的跑到耶路撒冷哭墙面前祷告，为的就是希望神垂听祷告。但是我们要弄清楚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向神的祷告呢，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生命主，不是石头，不是建筑物。主导文第一句是什么，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天父。所以祷告的重点重心不是我说什么，或者是我为什么祷告，是更需要我认识肯定天父他是一位怎么样垂听的一位神，以致我更愿意凭信心去等候他，仰望他。所以呢，就是第二个教训，垂听者就是神因着他的美善，祷告必蒙垂听。前面头几节耶稣教导我们要恳切的去祷告，然后祈求就可以得着。后面呢，他还要提醒我们要进到父神的心灵世界，我们要认识一个属灵的真相，我们最终能得着所求的是基于父神慷慨心肠，他实在是位乐意施恩的主。如果我们祈求的对象不一定聆听，那么我有多大的意志，或是我不停的唠唠叨叨都没用。如果对方一定专注聆听我的话，哎，我的祷告就更宝贵了。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经历的是有人说没人听， 你在你说你的，我听别的。习惯了，我们也担心，哎呀，上帝，你是不是真的在听啊？上帝，你是不是在听我祷告的？但是耶稣肯定地说，上帝必然垂听祷告，因为是他的属性，是他的美善，是他的慈爱。怎么说呢？在第五到第八节的比喻里面有一个论点，如果我们的邻居在半夜起来拿着饼半退半就的回应你的要求，更何况天父，他岂不会更愿意随时随地的回应你的要求？或者说，如果朋友应着你的情辞迫切的直求，不怕弄得自己不方便还要帮助你的话，更何况我们的上帝，他一定更肯定的来帮助你。你明白吗？你身边的人半推半就的帮助你，更何况我们的神。强调的是我们的神是更可靠更可信。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神愿意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正因为他是天父，我们可以不致齿的向他祈求，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在他面前不断的祈求，不断的求问，不断的叩门。因为祷告，刚才说了，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父，而不是祷告的技巧。儿子向父亲祈求，父亲岂会拒绝呢？是11到13节的教导。你发现这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很宝贵很吸引的地方。我们的父神，他不像其他的哲学家告诉你，哎，有一个他者 otherness， 在哲学里面也有一个更高的，但是他说是个他者，就是跟我没关系的。科学家呢也相信有宇宙定律，但是呢我们的神是有位格。其他的民间宗教也相信有鬼魂，但是呢我们的神除了能力还有真理。也不像一些的心理学家所说的，哎呀，你去这些心理投射。对不起，我们的神他有他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的神呢是众人之父，万物借着他所造，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愿意成为我们的父。那当然呢，对于上帝是我们的父亲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有点陌生，因为他们对地上的父亲也感觉陌生的时候，更何况天上的父呢？有时候啊，老实说啊，我地上的父呢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生畏，因为呢他寡言呢，缺乏感情的流露呢，啊，我们里面压根儿呢都不敢啊确定他是高兴不高兴，或者是他是满足不满足，真的不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靠旁边的母亲啊解读啊父亲的意思，哦，没事啊，他是喜欢的，只是他不表达。很多时候对我的父亲呢了解不深，没有把握。但是11到13节呢，耶稣用了一个例子来表明天上的父跟地上的父更美善。11、12节怎么说呢？看经文，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另外一个对比，有一次我爸分享他一个很深刻童年的片段，他怎么跟我说，在我10岁的那一年，我跟爸，就是我爷爷啊，我跟爸去了上海去工作。有一天呢很想吃个梨子，我求爸爸买个梨子给我吃，他说哎，没问题。我就想，哎呀，我7、8年了没有跟爸爸一起生活，想到现在我要什么他都愿意买给我，哎，有爸的日子正好。下班时间到了，我就跑到门口去迎接他还有我的梨子。他真的拿着一大把的梨回来，就说吃呗。哎，我想也不想，我咬下去，哇，是烂的。我怕爸不知道，吃了拉肚子，我就跑过去告诉他，爸，是烂的。 然后爸告诉我，我知道是烂的，烂的驴子便宜多吗？有的吃还咸。然后我爸告诉我，他真的没有想到世上有父亲把坏掉的食物送给他的儿子吃，人间惨情啊。耶稣的论点是什么呢？你们虽然不好，也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最好的赐给求他的人吗？如果地上的父亲或者是朋友都愿意帮助你，更何况天父对我们的怜悯。要注意，我们不能把恳切祷告和闭门垂听看成是个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所以垂听。我们所以对神有信心，不是因为我们拼命的求，还是他本身美善和慈爱。我们依靠的不是祷告，是垂听祷告的神。我再说，我们依靠的不是祷告，祷告只是个方法，是个途径。当然刚才所说的那种死缠烂打是态度，有分别的。我们真正的信靠是垂听祷告我们的神。有时候不认识神的人呢，常常听到啊基督徒的分享，哎呀，神赐给我平安，保守我，为我预备工作，改变我的生命和还有我的家庭。再加一句，哎呀，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他带领我。听起来呢，祷告好像是一种方法或是一种手段。上帝啊，请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你应许的，祈求就给你们。啊，上帝啊，你不能自打嘴巴吧？请问，这个是祷告，是信心，还是威胁？那就看你的态度，看你的焦点。心态，祷告的心态比我们的内容，我们的方法更重要。祷告不是我们列出一大张的清单，哎，上帝你办你的事，为我办事。上帝的垂听是他慈爱的属性，愿意去聆听。所以呢，不代表神要按着我们的清单、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时间来做事，我们不是老板，他才是。经文是怎么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祈求什么就给你们什么，明白吗？乃是你们祈求神就给你们，寻找神就寻见，向神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就清楚多了，不是你求什么给什么，还是你要求神他就垂听。所以呢，也带到第三个教训，我们的垂听者按着他的主权祷告必蒙成就。啊，我们要回到经文呢，11-12节里面，这个孩子在求饼、鱼和鸡蛋，也有一个背景的。如果我们不理解的话，就很奇怪，怪怪的。原来当时那个饼呢，是又大又圆又白，放在原处的话，好像一个石头，在加利利的石头是很滑，又大又漂亮的。所以呢，很像个石头，或是个鱼，是鳝鱼，你知道是什么的，好像蛇 ，OK。然后蛋，跟中东的有一种白色的蟹子卷起来了，很像一个鸡蛋。所以为什么说，哎呀，你放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弄错的、搞错的，因为外表太像了，父母有可能把食物弄错，把蟹子当蛋，把石头当饼。啊，孩子你就吃了，放在桌上你吃了吧，可能是弄错。也就是说，人回应人的要求有犯错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神不会犯错。如果上帝只是按着我们的清单来回应我们，万一我们祈求错了，那怎么办呢？哎呀，上帝啊，现在这个难处我熬不住了，我死了算了。那是好，容易办，按着你的清单 好了，你的祷告蒙应允了，应允了，那就死了。我们祈求的时候有时候会出错，但是我们对神有信心，因为他永远不会弄错。祷告不是威胁神改变神，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满足我们，相反呢，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跟随神的意思。再看经文十三节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如果你翻开是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他写的是，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什么意思呢？上帝把最好最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向神，我要求这个，我要求那个，以为是对自己好。当然刚才圣经已经说了，最了解我们的是我们的神，所以最大的需要最好的东西不是物质，是有圣灵的同在，有了神什么都不缺乏。所以这是第二个提醒，我们对神有信心，因为他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以前在多伦多，我认识一个新移民的家庭，是刚刚从国内出来移民。他移民到加拿大不到一个月，但是呢，那个时候他的小儿子刚刚出生的孩子怀了坏血病，唯一能救回他生命的方法就是把身体里面的血放出来，全部放了，然后重新把没有病毒的血再输入，这是很危险又昂贵的手术。刚刚出生的孩子有一个难题，那当时呢，他们只是刚刚移民过来，还不能享受省政府免费的医疗保险，就是说他们要付费，而且手术不能拖。当然呢，第一个祷告就是希望有神迹，哎呀，不动手术就好了，能够医治孩子就好了，这是人之常情的祷告。结果呢，没有神迹，动了手术之后孩子没事了，感恩，但是医院要收这个10万加币的手术费，还有很大的数目，大概是7万欧元，7万欧元，刚刚下地移民的一个家庭。他们做第二个祷告，神啊，求你开一道门给我们，帮助我们可以付费。过了一个月，上帝没有让他们中彩票，钱还是没有，也没有感动有钱的基督徒为他们付费，也没有。他们只是在问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有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又过了两周，医院考虑他们的情况，给他们一个新的安排，让他们可以分期付款，每个月晚50块，每个月的50块给医院，就是大概是35欧。你算一算，本来是10万除35块，本来应该是几多年才可以还清啊？10万除50块每个月，差不多166年才可以还清。我算这个孩子能活到60岁还在加拿大，每个月还50块，才是36000。神迹已经出现了，但不是按着人的心意，或者是按着我们的想法，是按着神的方法，是一个他们可以负担的那个数目。他知道我们的能力，把最好的赐给他的儿女。神还是垂听祷告的神。神垂听祷告，也不是说他立刻回应我们所有的要求。第八节说，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所需用的 in need。 其实呢，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以为，哎呀，神啊，你忽略了我的问题，你没有看我的需要， 其实呢，神一早就已经回应了，不过不是按着我们的祈求，这是按着我们的需要。神从来没有拒绝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他只是按着他的智慧而对我们的祈求做出最好的这种的调整。十一跟十三节呢，鱼饼鸡蛋是基本的需要，没有妄求的。如果是妄求的话，神可以不给你，但是这个是基本的，所以父亲还是给孩子，还是什么呢，给最好的 the best need， 给最好的 the best need。 祷告里面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不停祈求的过程里面，其实呢，圣灵会校正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意念是你的欲望 wants 还是你的需要 needs。在等候过中当中也有一个范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们真正需要，我最需要的时刻。所以呢，提醒我们能够对神有信心，因为他按着他的时间还有他的旨意行事，供应我们的需要。一位失恋的姊妹跟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不撮合我们两个，还是有分手。其实这个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呢，可能是涉及双方的家庭背景、性格、价值观、沟通技巧，或者是对未来婚姻的期望等等。当然呢，也有可能是天父的心意。但是怎么说呢，这个姊妹现在需要的是聆听，不是分析，是安慰，不是教导。如果我是神，我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他，其实这个男生真的不适合你。但是那个时刻，他听不进去的。情况就好像一个生病咳嗽的小孩子，我在病了，他硬要吃冰淇淋，你只可以对他说，不，对你身体不好。你怎么可以让他清清楚楚明白当中的道理？你直接告诉他，不。上帝是我们的父，他真的是盼望我们相信他的安排是最好。我们不需要凡事明白，只凡事信靠，听得懂吗？我们不需要凡事明白，但是我们要凡事信靠这位父，把最好的告诉我们，因为在他的时间和旨意里面，对我们是最好。而且呢，弟兄姊妹，最大祷告的果效是什么呢？是不是每一次都是有神迹出现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人说最大的神迹或者是最大祷告的果效，就是在过程等候的当中，不是我们改变神的心思意念，乃是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自己的内心改变了，就是最大的果效。因为环境问题可能还在，但是我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我就得着更大的能力去面对这个困难。就好像保罗曾经三次呼求，也是一种的死缠烂打，神啊，把我里面那个刺怎么叫他离开。我相信保罗也是一种的死缠烂打，求这个刺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但是神告诉他，他的心意是另外一条路。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在祷告等候的当中，上帝显明他的旨意给保罗，保罗改变自己的方向，改变自己的意念，明白这条刺的目的，然后去接受，原来是要见证神的能力。他的祷告也改变了方向，原来上帝要我学习知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祷告呢，很简单一句话。什么是祷告？与神沟通。祷告的生活很容易开始，但要持守，要经过生命的操练。祷告不是技巧，不是方法，是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一种态度。巴不得我们能够用心灵、用意志、 与神沟通的过程里面建立亲密的关系，用生命来经历神，凭信心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很讽刺的，很讽刺的，那我们最不想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最需要祷告的时候。巴不得作为祷告者，我们学习在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不断的恳求神，不要怕害羞，学习不自持的这种态度，直到神回应。作为垂听者，我们要认定上帝应许的，他有他的美善和慈爱，他必垂听，以他的主权成就我们的祷告。如果应允祷告是神的工作，那么向神祈求就是我们人的责任。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把握学习这个责任，向神祈求。我们先来祷告。